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法徒的慈悲》，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1992年，我遭遇严重车祸，在医院抢救五天才生还，但留下严重的车祸脑外伤后遗症，头痛欲裂，加上股骨头坏死、肝炎、颈椎病、后背疼，使我每天昏昏沉沉，行走困难，一把一把吃药，班也不能上了。1996年1月，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修炼后不仅无病一身轻，而且成了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邪党迫害大法后，谎言毒害了众生，认同大法好和三退，成了众生得救的唯一途径，讲真相成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师父说，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选自《红银三》《唯一的希望》。我听师父话，长期面对面讲真相，把救人融入自己的生命。保守估算，至今已经帮助七八万可贵的中国人退出邪党及其附属组织。那些没入过邪党组织的人，我就告诉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我深知众生能得救，依靠的是大法的力量。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连自己都活不成，还怎么能救别人呢？今天我就说自己怎么在法的指导下放下人的情，修出法徒的慈悲，救人越来越有力量的过程吧。第一部分，修出法徒的慈悲。师父说，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着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选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想讲好真相，就要修好自己。做常人时，我就是个情重的人，而最重的就是对丈夫的情和对女儿的情。我与丈夫从小青梅竹马，婆母早逝，小叔小姑和我们共同生活，我们还有两个女儿，家庭困难，真是一分钱掰着花，一把米一起吃。我省着自己，尽量可着几个孩子和丈夫。我俩是农村教师，后来他考学当了警察，派出所所长。我开始修炼时，也不知道自己哪些是执着，不会修。日子刚好，丈夫有了外遇。我虽然想着自己是修炼人，守心性，没打没闹，但心里波动得很厉害，多少次以泪洗面。上北京正实法时，女儿发烧，炕上还发着一盆面。我人走出来了，心还惦记着家，一遍一遍往家打电话。被抓回来，他们就先把丈夫弄来，他暴跳如雷，让我在大法和他之间选择。我说我都要，那时不是出自政务，而是出自情。他说不行，必须选择。我就说我要大法。后来又出自情，同意丈夫在邪党压力下真办了手续，假离婚。我曾经被邪党非法劳教三次，开始也不明白，后来才悟到，表面上是因为讲真相，实质是自己修炼上有漏，尤其对丈夫的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修理。师父说，人活着是为了情，也就是说，是人就在情中泡着，很难摆脱。离不开情就修炼不了，提高不了。见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在人中，我最舍不下的 牵动我喜怒哀乐的就是丈夫和孩子。到什么程度？丈夫背叛婚姻，我还觉得他怎么好啊。一次，我骑车在路上走，忽然被打来一念，丈夫出车祸了，我一下懵了，什么也不顾了，跌跌撞撞跑到丈夫单位。丈夫正和人说笑，看见我就拉下脸呵斥我，你来干什么？走吧。对孩子更不用说了，那个心恨不得把女儿含在嘴里都不够。这么执着，就是力不钻空子迫害才怪呢。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一次我最疼爱的小女儿哭着打来电话，妈妈，我爸跟那个女的结婚了，没人管我了，我要妈妈，我就要妈妈回来。她把电话挂了就跑了。我的心像一把被抓了出来，五脏六腑都碎了。当时我正被恶徒攻坚转化，身上长满疥疮，流脓流血，被压到一米宽两米长的小号，一天一天罚站。担心、怨恨、委屈，那人心真是疼啊，加上身体的痛苦，就像师父说的，白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红银苦其心志，我就在那种磨难中艰难但坚决地排斥着人念，一遍一遍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转化，我就要修出来，有师父呢，我不用担心孩子，有师父管，任何付出都与他们得到的不成正比，我就听师父的，我不怨恨第三者和丈夫，我没有敌人，我不恨人，我不要恨。在弟子排斥人心时，是师父给我们一点一点去掉了不好的物质，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净化与升华。前夫到劳教所看我时，告诉我第三者也来了，不好意思见我。我就说，人家大老远来了，怎么不见？我像一个大法修炼人一样，平静地面对第三者，称呼他孩子他姑，感谢他照顾我的孩子。从劳教所出狱回家后，我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仅自己非常认同，还把我给他的真相资料拿给同事看。三退我也没有落下他俩，给他们都做了三退。后来前夫后悔，给我写信，两次约我见面谈，要再次离婚与我复婚。我考虑到第三者和他的众亲属都已认同大法，做了三退，都是得救的众生，作为大法弟子只能救人，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失去这万古不再的机缘，大法弟子不能这么做。我选择拒绝了前夫，劝他善待第三者。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当我们真把自己当成师父的使者，把众生当作师父的亲人时，他们都能感受到慈悲的力量，从而感念大法的救度之恩。孩子他姑跟他的同事说大法好，见到别的同修也说我好，协党停发了我的工资，是他帮我找回来的。离婚后，我还一如既往对待前夫的亲属，他们对我也如同亲人。公公92岁了，我讲真相，只要到老人住的乡镇，就买东西去看他。我一喊爹，老人家抓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说，爹想你啊。我每每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四小叔子媳妇儿就说，二嫂，四儿天天伺候爹，爹动不动就问，你是谁呀？都不认识了，就认识你。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修的是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情不是一下去干净了，说不上什么时候人心就冒出来，出来我就排斥，当时能意识到，当时就解体了不好的东西，不少回是跌了跟头，撞个大包才醒过腔来排斥，错误也真没少犯。女儿在银行工作，方方面面都很优秀，还孝敬老人。她丈夫老失业，脾气还不好。她一骂我女儿， 我心里就起疙瘩，一直到我不动心了，他也好了，最近还说要跟我出去救人呢。这么看，原来不就是咱自己的问题吗？还有一次我正练功，想起前前后后的事，于是就不练功了，想找前夫说道说道，一出门把人家平衡仪给撞倒了，人家揪着我赔钱，我才想起向内找。平衡仪坏了，不就是不平衡吗？是我不平衡的心招来的麻烦，兜里揣了700元钱，全赔了人家。修炼就把住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一点，把住师父说的话修，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说到底是师父教着我们，扯着我们，给我们崭新的生命。对师父的感激真是说不出来，尽量做好一点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真正用心救人。2005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里，知道开始传九评共产党，劝三退。我哥哥一家到深山里包地种，我第一次外出劝三退就是进山。我坐了几个小时的客车赶到山边，一打听还有8里路，我走啊走啊，看见那边远远一座白房子，就往那个方向走，结果走错了路，到跟前才看清是一块白色石头。后来遇到种地的夫妻俩，热情让我去他们家住，明天送我去。我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处房舍，就决定去那里投宿。没有大路，我越过沟沟坎坎，尽是荒草塔头墩子。走到那家院子，我的鞋跟也掉了。他们打着电筒抄近路把我送去到哥哥家，进门已经晚上8点半了，侄女嫂子又惊又喜，哎呀你咋来了。当晚哥嫂侄女一家侄子都同意三退，承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侄女婿去离地回来就说，三退真的保平安，我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离地时，篱笆猛然打到侄女婿胸膛，非常大的力量，衣服都打出个1寸的口子，人却连皮都没破。秋天，我又去哥哥家，侄女孩子跟我说，姨老，三退真的保平安，我有个事都没敢告诉我妈，我爸爸用4轮车拉拖道机，我在车上站着扶着，道不好，把我一下甩车底下。当时车自己突然停了，我爸还不知道咋回事，下车一看，我在车轮前面，一下子吓得脸都变色了。这一次劝三退经历使我明白，师父慈悲，佛法无边，三退保平安，大法说的都是真的。我虽然悟性差，但真的想听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我就努力去做。同修下乡送资料，我跟着去，赶集讲真相，我也去。慢慢多数是我自己讲了，从亲戚熟人开始，从我出生的屯、结婚的屯，到乡镇、县里，自己县到临近县，小女儿结婚在省城，我在省城也开始讲，心里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想着救人，就坚持做。师父告诉我们，慈悲的力量最大，修炼人都知道，慈悲是人修去情后真善的状态。 我在一点一点修去情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讲真相效果越来越好。现在一天两次出门，碰不上几个不听真相的。如果邪党组织的，一说就退，一般一天能劝退几十人。今年七月，高铁修到我县境内，我下车经过施工工地，便去讲真相。两米高的路基，上面有人我就爬上去，下面有人我就挪下来，到处都是带棱的石块，非常不好走。有个地方怎么也下不去了，可下面有三个人呢。最后有个认识的人帮我拿个铁梯子爬下去的。施工的工人有本地的，还有山东、河南、辽宁等外省的。如果不救，哪还有机会再见面呢？七里路遇到近30人，没有一个不认同的。走出去多远，回头看看，得救的人们看你的眼神，那真是无比感激。那天艳阳高悬，射到水泥石头都烫人，我爬上爬下，最后头晕恶心，非常难受。但想想师父救度我们吃了多少苦，我们为众生吃点苦算什么呢？讲真相我不挑人，我看谁都好，为啥呢？因为师父说了，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么这人不可贵吗？咱能不救他吗？你把众生当亲人，他们也把你当亲人。我常给一家商场门口站大岗找活的人讲真相。有个人每次远远见到我就喊，大姐姐，法轮大法好。一天是8月15，我问他，小弟弟，你吃月饼了吗？他叹口气说，哪有那个钱啊。我就说，你等着，姐姐给你买。我转身就进了超市。我上早市路过这里，赶上成堆卖橘子水果，就买回来给他们分分。不在那点东西，是心里装着他们。半年后我又路过那里，一下子一帮人把我围住了，如同亲人久别重逢。他们抢着说，大姐姐，你这么长时间没来，上哪儿去了？我们都惦记你呢。走路看到人多，我就说，谢谢师父，让这么多众生来得救。火车站人多，我夏天就去那儿讲真相。有一阵火车站戒严，黑色的警车停在那里，端着枪的特警来回走。我觉得这跟我没关系，一个小时就能劝退几十个人。我讲真相也不会说什么高深的，就是按照师父教的，先别上来就说退党，问问他的事情，唠起话来再说共产党是什么，大法是什么，三退对他的重要意义，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人就退了，极少遇到反对的。一次有个人拿起手机说要举报我，我就讲，小弟弟，你不能干那个坏事情，我是真的为了你好啊。那人手机就放下了。这时我脑子里出来了不想再讲的念头，我意识到就立刻排斥，你就是旧势力的干扰，你是自保的私心，我就不听你的，我就听我师父的，我就是要救度众生。怕的物质很快就被销毁了，我接着讲真相救人。逢年过节，常人盼着团聚，过新年孩子放假，我就劝他们去陪伴爸爸和继母，我一个人看家，简单吃口饭就出去讲真相，七天退了好几百人，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我三大伯家的堂妹一家三口非常认同大法，都三退了。春天种地还差一些没种完，天上电闪雷鸣要下雨，两口子就恳求师父，大法师父帮帮我们，等种完再下雨。闪电响雷就在头上，两人就接着种，一直种完回家，雨才哗一下下来。雨天泥泞道 四轮子车轮干转不走道，他俩也求师傅，车突突就开起来了。他们儿子在外打工，从高处掉下来，下面就是菜窖，他就喊法轮大法好。他说就觉得飘飘悠悠下来了，正落在菜窖边上，哪儿也没摔坏。师父真是为弟子与众生操尽了心。堂妹一家人告诉我，姐姐，大法师父真管我们呢。堂妹的村子里没有大法弟子，他就领着我挨家讲真相救人，明白的众生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我讲真相主要就是面对面方式，一年365天，360天以上我都出门讲真相，一年只有一两天除外。春天刮大风，夏天太阳毒，冬天寒风刺骨，我都不耽误救人。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坐车在车上讲，走路和路人讲，买菜和卖菜的讲，不吃饭也和饭店的人讲。东北的39天，-30多度，街上没几个人，我也出去，怎么一天也能劝退个10个8个。最多的一次，新年期间，我和同修到大山屯子里送福字、对联、讲真相，一家一家的走，天黑才回来。我记得三退名单是107，还不算没入过什么认同法轮大法好的得救生命。我给自己定的一天最低劝退30人，多数是超过，也没特意计数过多少。同修问我，我想一年仅3退是应该有10000人的，这些年3退加一起7-8万人是有的。第三部分，修炼大法我应有尽有。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同修做9瓶共产党没有钱，把金耳环、金项链都卖了。我离婚后手里值钱的只有房子，我就想卖房子，正赶上前夫欠人家钱，希望我帮帮他，大女儿也要买房子。最后前夫的债主买了我的房子，扣除了15000的债，给了我50000块钱。我给了大女儿15000，还了零零碎碎的欠账，还有30000元，全都用在做9瓶上了。平时我的退休工资大多用在大法资料上，我有师父管着，生活无忧。两个女婿都认同大法好，两个女儿不用我的钱，小女儿还给我钱。我自己生活很简单，面条拌酱就是一顿饭。同修买方便面，我就说这多贵呀，买挂面能吃好几顿。一次有个同修跟我去火车站讲真相，劝退了40多人后，他上肯德基买了2杯饮料，说8元钱一杯，我心疼得够呛，我从来没喝过这东西。有一次我看中了一双158元的凉鞋，看了2次都没舍得买。资料点用钱，多少我都不心疼，应该拿。同修提醒我注意形象，我也烫了头发，穿得讲究一些。我自己讲真相的经验是，外表整齐点就行，不在多么高档，多么时尚。救人关键是用心。救度众生中，其实都是师父做，师父什么都告诉我们，给我们慈悲的力量，保护我们。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少一点愧对师父，多一点对得起对我们寄予盼望的众生。现在我没有房子，没有存款，两个女儿都愿意我住他们家，但我以救度众生为主。一个背包装着简单的衣物、牙具和真相资料，哪儿需要讲真相去哪儿，去哪儿真相讲到哪儿。同修家闲房子、亲属家、小旅店、地下室我都住过。记得在劳教所，狱警队长曾问我，修炼法轮功你得到什么了？我笑了，我应有尽有。今生能做大法弟子、神的使者，我有最伟大的师父， 有宝书转法轮，有得救的众生，师父把无限的荣耀、未来的美好都给我了，我还希求什么呢？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神圣的使命，特殊的缘分》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生在大法红传的时代，幸遇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荣耀。这一世中，我和警察、军人缘分最深。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海军军官，转业后被安排到公安部门工作，父辈们大部分都是当过兵的、当警察的，妹妹、妹夫、外甥有的也是警察。更奇怪的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中警察占了四分之一。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也成了一名军人，后来成为一名军官，成家了，岳父也是警察。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们这个单位从经理到部门负责人大部分都是转业军人。我们以前的居住小区住的都是一个部队的，那时候我曾经以我的亲属都是警察，我是当兵的而自豪。然而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我的梦幻一下子被击碎。那天市公安局抓捕了几十名法轮功辅导站的辅导员，第二天我和大家一样一大早来到市政府和平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8点钟左右，警察开始清场，打人、抓人。我当时被一个大个子警察殴打，他用重拳猛击我的头部和背部。一位60多岁的老年男学员被警察从台阶上打倒在台阶下。中午，在广场中央，我看到一位过去的战友，现在的派出所警察，在追赶着一位法轮功学员殴打，拳头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猛倒着。一个转业到看守所的警察也在广场上追打学员，为了迫害法轮功，当局调动了全市的警察。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我们这个城市已有1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军中的将军，有离休的老团长，有检察官，国家优秀公务员，老师、工程师、医生等等。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有多少人昧着良心参与迫害，残酷折磨着好人。我发现昔日的同学、战友为了名利和一点奖金迫害法轮功，不择手段，他们的恶行被记载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从那一刻起，我就发愿向世人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救度和挽救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下面就我向昔日的战友和警察讲真相的一些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与司令员擦肩而过。1999年7月之后，中共开足了马力栽赃陷害、造谣污蔑法轮功，所谓的自杀、杀人、杀父母妻子、剖腹找法轮、不让吃药死了1400人等等，电视台一天24小时滚动播放，真是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世人被谎言毒害着，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我为被蒙蔽的国人着急，想着怎么样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一天午休的时候，我在公司前的林荫道上散步，看到司令员向我这边走来，他是中将军衔，今天穿的是便装。我想和他打招呼，然而一种力量似乎在阻止着我开口。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与他擦肩而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这成了我至今最遗憾的事。 我失去了一次最好的讲真相的机缘。讲起来，我和司令员是有缘的。83年，我们部队搞师团营连四级干部培训，我是军事教官。这次集训，司令员非常重视，他亲自观看教官的授课情况，并提出修改建议。是什么原因阻止我开口讲真相救人呢？挖挖根源是怕心，怕被迫害的心在阻挡着我。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在派出所的战友当着一车人的面问我，你练的是什么功？当时我没有敢回答，这个怕是严重的障碍，不能再叫有缘人失去被救度的机缘。我决心一定要把怕心去掉。二，旅政治部主任说，文章写得真好，水平真高。一天在街上见到了旅政治部主任，讲不讲真相呢？我的本性的一面告诉我必须讲真相。政治部主任是管干部的，我在部队的时候曾被评为优秀政治教官，也在参加总参谋部的训练改革中，因指挥训练和实弹射击成绩优秀而立功。于是我告诉主任，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迫害。主任说，我们家的报箱里经常有人给送材料，我看了，文章写得真好，水平真高。这位主任的水平不低，他能够不被中共谎言所迷惑，我真为他高兴。分手时，我送给他一张揭露中共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光盘，叫他回家看看，他很高兴地把光盘收下。真得感谢那些发资料的同修们，是你们的真相资料打开了主任的心结，让他明白真相得救。三，吕参谋长说，这说明法轮功没有错，政府错了。十年前在市政府附近见到了吕参谋长，我告诉他，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准备进京和平上访，要求中央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果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我被四名警察打倒在地，警察对我刑讯逼供，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在看守所非法关押60天后被释放。我告诉他，进京上访被截获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非法劳教、拘留、罚款、开除公职、判刑等，在关押期间普遍遭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参谋长说，政府这么严厉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还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法轮功学员没有错，错的是政府。我们的政府真得好好的检查检查自己，看看到底哪儿错了。否则，一个公民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上访的，一定有冤才这么做的。参谋长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老岳父在部队精简前是我们部队的师参谋长。像参谋长这样能够深明大义，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一晃十年过去了，那天我和妻子到早市买菜回来，路上又巧遇参谋长。他已经退休，看上去有点老了，但很有精神。参谋长对我妻子说，他练法轮功在我们部队是出了名了，他是我们旅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干部。说话间又过来一位部队的战友，旅卫生队的吴军医，我和他住在一个楼，住了十几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同他讲过几次真相，他都不太接受，后来慢慢有所改变。参谋长有糖尿病，吴军医身体也不好，好像是因病退休。我送给他们两人各一个翻墙软件光盘，我告诉他们看看真实信息，看看大法书，对他们的身心都有好处。用翻墙软件上网，打开明慧网，能看到大法书籍。我修炼20多年了，一身的病不治而愈，20多年来不需要吃药了。参谋长说，好，回去看看。与他们分手后，妻子说，你和他们天地之别，你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脸上没有皱纹，没有老年斑，显得年轻健康，他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们比我也不过大五六岁，可看上去都是小老头的模样，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告诉妻子，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已经阐明了，师父说， 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妻子连连说，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
四，开国将军之子，军炮兵指挥部主任说：“我退。”2008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奥林匹克广场前遇到了十多年未见面的参谋长。他后来调军炮兵指挥部任主任，寒暄几句后，我便说：“参谋长，有件事得告诉您。您看现在天灾有多少？二月南方大雪，紧接着手足口病；五月汶川大地震，接着南方大水，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天灾示警，退党保命。”参谋长说：“我申请了几次，只退党不批。”我说：“我给您起个军中员的笔名退出来吧。”参谋长很坚定地说：“好，退出来。”参谋长是将军的后代，55年第一次授军衔，他的父亲被授为少将军衔，是开国将军。这位参谋长是高干子弟，深知中共高层的腐败和中共即将灭亡的趋势，真为他的选择而高兴。我知道以前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临别时我祝他平安，并告诉他危难之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谋长说：“谢谢。”五，施政委向我双手合十。回家时路遇政委，他后来调到其他部位任施政委，见面问候后，我给他讲真相。我说：“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公民有信仰的权利，宪法赋予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中共镇压法轮功是中共在犯罪。”我讲完后，政委什么话也没有说，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双手合十向我敬佛家礼。其实政委非常清楚，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我们地区陆海空三军中都有修炼法轮功的，有许多将军首长和他们的亲属都修炼法轮功。我们的师父曾在这个城市多次传法，师父传法期间，北京的将军还专程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参加师父的传法班。那个时候，军人、警察、大法弟子都是穿着军装和警服听师父讲法和弘法的。那时候，每到周六，我都参加本地的一所军事院校的学法小组学法。这家的主人是一位师级军官，大嫂非常热情。他们家的房子是一个独立的日式建筑，5、6个房间，一个大厅，远远的就能听到大法的音乐普渡济世，小院里充满了慈悲祥和。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有好几位都是大校军衔的师级军官，他们都是这所学校的领导。据说这所学校有100-200名军官和学员士兵在修炼法轮功，这是中国大陆最著名的一所军事院校。我们这个小组还有一位离休的老团长，每次学法他都穿着一身军装，干干净净的，红光满面，像小伙子一样有朝气。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心里都是甜甜的。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军队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时的军队是江泽民任军委主席，军队中买官卖官走私贩私，军队的宾馆酒店里包养娼妓都是公开的秘密，军队被江泽民搞得已经腐败透顶，远甚于地方。那位老团长曾患有糖尿病，修炼后痊愈，中共打压后，他和老伴多次被绑架抄家罚款，在派出所警察抓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打耳光，把他打倒在地，鼻子鲜血直流。那时他70多岁了。2007年，他被单位软禁8天，不能大便，回家后经常摔跤，精神恍惚， 后来发展成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2008年9月5号含冤离世，终年76岁。本地的一位将军一生研究马列理论，遇到大法后从一个无神论者成为法轮功修炼者，这在军内外影响很大。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打压，干休所连开三次党小组会，对他实施高压迫害，强迫他放弃修炼，导致这位将军出现脑血栓，于同年11月含冤辞世。一位军校女老师技术副师级，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戴手铐脚镣黑头套等，2016年被非法判刑8年投入女子监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我们地区许多修炼法轮功的军事院校的军官，有的是正师级的，只要坚持信仰真善人，就被强迫脱下军装转业。六，警察说功名利禄全放下，日夜传送神的消息。我的一位战友转业后在派出所当中队长，一次去另一位战友那儿遇到他，一屋子的人正在玩扑克牌，我就找机会给他们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听完他说有一点不理解，你们到处讲是在搞政治。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因为上访被劳教三年，开除公职罚款，遭警察刑讯逼供殴打，我向政府向民众讲清真相，这不是搞政治，这是做人的最基本权利。他无语。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与一位战友交谈，那时候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他说有个阶段他的妻子到美国的哥哥家探亲去了，几个月后才能回来，他的领导叫他到北京去抓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奖金补助很多，许多去北京的警察都发了一笔财，他没同意。他私下对朋友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而且有很多都是老人，练功强体去病健身，我不去抓他们，我不挣抓法轮功学员的钱，要拿奖金，有本事去对付黑社会抓刑事犯罪。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他说我的儿子到八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在中国把孩子就毁了，现在让他学习汉字，他的根不能丢。他说听报社的朋友讲，报社有几个人专门写法轮功的文章，都是受上面指使的，在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这些御用笔杆子昧着良心造谣，恶毒攻击污蔑法轮功，起的作用是最坏的。他是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考入军校的，转业前在连队任指导员，分手的时候他与我握手，他叫我多保重，最后笑着说功名利禄全放下，日夜传送神的消息。他知道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讲真相传福音是为了救人，我真心为他祝福。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微笑着离去。七，邮寄真相信。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曝光，这场由中共前党魁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进行，由中共政府军队公安统一管理，从看守所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秘密大屠杀，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良知，挑战着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这大善大恶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站起来维护人类的尊严，谴责中共对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当听到军队的军医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心中的悲愤笔墨难以形容。当时我和一个军医同修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们决定要向从事器官移植的各地医生讲真相，特别是要向军医讲真相。军医同修回家后在网络上收集了中国大陆参与器官移植的医院、部门、医生、地址、邮编等信息， 并写好向医生讲真相的劝善信，打印出来。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名单有数千名，同修把它分配给各个学法小组邮寄。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出去邮寄真相信，我们变换各种字体，使用不同颜色的笔书写邮寄。那个时候，国安、国保、警察已经操控邮政系统，对真相信进行阻截并销毁。对大量的邮寄真相信，干扰最大的就是怕心，因为邮局里外、邮筒、信箱都有监控录像。我们正念清除怕心和干扰，静心学法，坚持发正念清除邪恶。一天，我梦中看到有很多穿白大褂的人正在从一个大门里面往外跑。我把梦中的景象告诉同修，同修说穿白大褂的是医生，他们跑出大门，这也许是他们看到真相后不想继续参与迫害，这是我们的希望。八，一位警察告诉我师父新经文来了。我被非法关押在市洗脑班期间，认识了一位警察大姐，我和大法弟子们经常给他和他们那些人讲真相，告诉他们要善待大法弟子。职业的原因，他说他接触过上千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中共的迫害是对的，他经常和法轮功学员谈话。后来他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他们讲真话，善良，有责任心，乐于助人。渐渐的，他发现中共开始鼓励警察用各种暴力，包括打骂、电棍、电击等刑具，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即使这样，这些人并没有用暴力反抗警察，相反还给警察们讲真相。他说，我接触了1600-1700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好人，中共的镇压是错的。他说他保存了1600-1700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册，这些都是见证。后来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当时洗脑班关满了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时连鞋都没穿，有的男学员只穿了一件背心和短裤。这位大姐用自己的钱为大法弟子们买卫生纸、毛巾、牙刷、牙膏、衬衣、腰带等，帮助受难中的大法弟子。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找到他，请他帮助营救。他立刻去找了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当天晚上那名法轮功学员平安回家。几年前的一天，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追捕，为了避免迫害，他们准备到外地去，当时有家不能回，亲朋家都不能去，危难中他们想到这位警察大姐，当时大姐手里仅有2000元钱，就全都给了他俩，使他们平安度过劫难。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了这位大姐，她说师父发表新经文了，她问我看到没有，我说还没有，她嘱咐我注意安全，我当天就去同修家拿到了师父的新经文。我为警察大姐的选择而高兴，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九，战友团聚讲真相。去年12月份，我们一个连的战友团聚，他们曾经都是我的战友和下级，后来他们有的成为营团级的军官。那天一位在职的副军级的战友也来助兴，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一个团的，战友团聚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彼此有24年没见面了。我给大家讲真相，主要讲了中共高官落马潮的因缘关系。我告诉他们，所有落马的高官都是因为他们参与推动迫害法轮功遭的恶报。军中徐才厚、郭伯雄、古俊山是典型代表人物，他们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们指挥在军内外推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 最终落马遭恶报，至今已经有几十名副军以上高官落马。离别前，我送给所有的战友每人一个翻墙软件光盘，我告诉他们看看真实的信息，为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铺路。十，曾经用微信视频传播真相。有一段时间，同学战友们把我加入微信群中了，因微信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讲真相无疑是不安全的。微信中许多内容都是低级下流的东西，我很不喜欢，用微信传播真相的技术我又不懂。正在这时，一位警察同学发了一个很正面的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视频在战友群里传播，我看后觉得好，就转发给同学群和四个战友群。后来又有一位战友发过来一个新唐人电视台主持人讲真相的视频，我又转发了。这时同学反馈说视频很好，战友群里开始议论，他们认为视频中讲的都是真的。一天早晨八点左右接到一个微信视频，一般情况下我连看都不看就删除了，这个微信我当时没有删，把它收藏了。下午五点左右吃饭的时候，我把视频打开，文章内容讲的是一个高官贪腐的事，结尾有许多连接，仔细一看都是法轮功真相，活摘十年调查，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万人大游行现场直播，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围火，翻墙软件等真相视频和软件，视频图像非常清晰。这太好了，我决定转发给同学和战友们，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我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虔诚地请求师父让众生都明真相得救，请求师父加持保护弟子安全。瞬间把真相视频转发给一个同学群和战友群，一共100多人，他们都看到了。很快一个山东战友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花开见佛，他用手机拍照发到微信里，我知道这是他明白了真相的表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辞中说，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讲清真相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是在挽救人，这是最大的慈悲。因为未来有几十亿人要得法，如果人的头脑中装着抵触大法的思想，这场邪恶一过，人类就将开始大的淘汰，可能会使有缘得法的人或者更多无辜的人被淘汰掉。所以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都是慈悲的，都是在圆满自己最后的路。我们大法弟子就是在师父的指引下，在迫害中，在危难中救度众生的。后来我再看微信就死机，一看微信就死机，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在不懂安全设置，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再用微信讲真相了。虽然悟到了，但还是不死心。后来电池被烧毁，再后来明慧网报道了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不懂安全设置的情况下用微信讲真相被警察绑架的消息。十一，真心的希望您一生平安幸福。在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我的同学警察、战友警察又因参与迫害，其名字上了明慧网恶人榜，这里面有司法局党委书记、劳教所副所长、劳教所政治部主任、大队长、派出所所长、警察等等。为了叫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有的我面对面向他们讲真相劝善，有的我把其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有的我打电话邮寄真相信向他们讲真相挽救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 我遵照师父的教导，慈悲对待参与迫害的警察和他们的亲属，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我们是同桌，她的丈夫也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他俩都选择了警察职业，后来结婚成为夫妻。男同学在劳教所当会计，他在女子劳教所当大队长，迫害法轮功学员。因迫害法轮功，男同学50岁多一点遭恶报，患肝癌，半年时间就离世。同学群里有十多名警察，我们曾经在群里联系。那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好人，我没有错，我一直坚守着我的信仰。他们很关心和担心我的生活。我告诉他们，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他们说把头像换成自己的照片，妻子给我照的相，我把照片发到群里。一位同学说身体真健康，欢迎你来，我请客。我告诉他们，我以前也是一身的病，现在都好了，我已经20多年不用吃药了。一位同学说，其实同学们都希望你回来。我发现同学们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互相问候祝福，每到这个时候，我也发帖真心的为他们祝福。这位女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我发帖为她祝福，祝她幸福平安。我希望我的慈悲善心能够让她得救。过年的时候，她专门给我发来一个帖子说，真心的希望您一生平安幸福。讲真相中，有的战友警察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我的楼上住着一位狱警，他是营职转业干部，在市监狱工作。我曾经送给他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等真相光盘、翻墙软件等。我给他讲真相，他相信善恶有报。他的老母亲、女儿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向外走，我送给他的朋友一个翻墙软件光盘，他的朋友不敢要，他说拿着自己人。他的朋友接过翻墙软件光盘，乐呵呵地走了。在修炼中，在慈悲救度中，我渐渐地修掉了妒忌心、怨恨心、欢喜心、争斗心、仇恨心、报复心、色欲心等等不正的人心。我变得越来越善良、慈悲、光明和包容。我把所有的人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的互相帮助。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